此，愿解如来真实义。上次讲到140页，是45页哈、哦。明观资粮田，哦，第一天讲的那个算是比较实修上面比较重要的。今天讲的是算是这本里面最深的，就是这一部分了。好，所以今天稍微可能有些人特别累一点，要来上课觉得特别累。啊，好，这个啊呢，一般呢，这在密法讲解呢，它都会分成三个部分，外内密三个来讲。所以呢，在普拉佛在讲解的时候呢，他就把它分成外内密。好了，外相我们大家比较清楚，就是好，等一下大家一路讲，大家知道了哈。他们密宗规矩又分为外三部跟内三部，这也是按照无上教主阿底教的马哈瑜伽，阿底的马哈，就是在尼玛派里面把佛法分为九圣，所以你们阿底可能看不懂什么意思啊，还马哈大概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九圣佛法就是说外三部，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乘，然后内三部就是那个四部行部瑜伽部，然后在无上密就是马哈阿努阿底。那马哈就主要讲的是生缘生起四谛，哦，阿努呢就讲是气那一点练着火那个圆满四谛，哦，或收摄的那个四谛。阿底就是无上大圆满的，哦，那他这个是以阿底的马哈来讲。不是用阿底的阿底，阿底阿底最深的啦，然后就那个坛城可能就不一样了。那阿底的马哈就是以大圆满的马哈语下的升起世界方来讲，这样子。哦，没关系，你们先不用慢慢，不用急啊，慢慢就会搞懂了。好，阿不，就是代表不生不灭法性。这个阿当不是中文这个阿啦，阿就是我们以前观想经上那个阿字哈，那个藏文那个阿字，然后代表空性那个阿字，这样子，它不代表不生不灭的法性之意。那我们一开始就是说啊，你就心就自然就安住在空性的状态当中，那当然是不可能啦。那么我们就是根据你们对空性的认知，那有些人修得比较好，那一下就哎，想要就可以体会到啊，有无所有毕竟空的状态，或者是呢无所执的状态。那我们呢？就先装一下好了，就先安住在自然平静的状态就好了。好，装一下。啊，那这现在只是模拟而已啊，现在就是造用，这是属于意念造作的。好，啊，真正的是法性是无造法性的正念，我们还没办法。那我们先用意念造作的，改造意念的正念。好，那一般窍诀法都是用改造意念的正念慢慢修，修到后来自然就融入了。无造法性，只在修行的过程中呢，透过窍诀法，你可能就会突然间一刹那会出现无造法性的正念，啊，也有可能就体会到一点那个感觉啊，哦，然后这个万有清净光明差什么意思呢？所以共同来讲，共同就包括显宗这样来讲的哈，那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呢，以这种改造意念，把用意念呢，把这边这其实这边你觉得就不是净土嘛，那我变成净土，把它想说，哎，这就是净土。那其实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你还没有真正体验到说，其实这也真的是净土，但真正体会到那个才是无造法性的正念。那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个层次，你现在只能用改造意念把它改造成，哎，这个不是净土，那我现在把它改成净土，好，这样子假设这是净土，假装的了哈。但是呢，依不共同而言呢，就是无造法性的正念呢，是本来就是清净的光明大坛城，好，所以这个呢是比较难一点。那这个慢慢的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过于在直断呢，印证的见解中，直断就是它。那大圆满有后面有两个修法，一个直断和顿超。那直断呢，就是那个，跟大手印比较接近的，啊，但比大手印可能稍微见解稍微高一点点啊，有点不大一样。直断呢，印证的见解当中安住，哦，这个见解哦，这种见解确实不容易讲啊。那先，但先知道这个名词就好了。慢慢的，以后呢，再慢慢体会哈，哦。那妙力呢，呈现的一切相都为本体的状态，就是说，所有的外界显现呢，都是我们本体所这种有物一种庄严哈，哦，的显现而已。这个时候呢，境跟心呢不二，哦，外境跟心呢是不二的，哦， 在一个大平等的状态中的见解中，这叫光明刹土。那这种是属于无照法性正念，就真正的光明刹土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现在当然不能，我们只能用把它用观想说，哎，这是极乐世界或什么世界或无上净土这样子的。好，那所以你看到这光明刹土呢，并不是属于在外在的形象啊，像说五彩光的天空啊，或者文武坛城啊，或者修行到层次呢，会看到文武坛城的。但是这个都自然出现，这个还不是观想，但这个都还不是哦。这光明刹土比这文武坛城还高一层次啊。文武坛城是你修到层次，你没有观想到，你可以看到文武坛城。但是这个还只是还是修行的过程而已，还不是究竟的。它最后的时候是光明刹土，所以不知道一开始就直接讲出来了。无需注意啊，他说有些说行道中有不同的禅定的清明的范围很广泛，在世界禅定有色界17天、无色界4空处，还有乐明无眠生成觉受，都可以叫做清明。所以呢，这种都没有超出你的意识的范围，意识明了的范围。所以这种清明呢，你就不能当就境界，因为这个在禅定的过程中出现很多境界，就说哇，我这个可能就是活菩萨净土，很多都只是天界而已啊，都是色界的那种境界而已。那你看到什么，看到什么色界，那种光明刹土不是那样子，光明刹土那个出现的时候呢，不是只看到，要整个身心都有转换的，那个完全不一样的，那跟一般的那种觉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正道是其实是没办法讲的。一般的那种禅定，看到什么光或什么变大又变小，那次我看到说上课的时候有人给他提这个问题，他说那个还差得远了，那个都不是啊，这样子，哎呀，别再玩那个了，这样子。然后呢，无有四字尊二十，但对这个东西说禅定的境界呢非常非常多，而且是变化。那到光明刹土的时候呢是不会变化的，到无有贪嗔痴还会变化，到光明刹土就不变化。不变化的时候，那才真实的东西出来了。真理是永远不会变的。那那个时候真的修行，那是你这个中间那个禅定的过程中变得太多了。哎呀，可能这个是很好吧？那你就一玩进去就完了。所以那个时候千万不要产生任何执着。结果这个挺不错，那只要挺不错的就进去了，就停在那里了。然后就一直想要去进入那个境界，那就当什么哪一个界、色界、无色界或六名无名里面一个范围去了。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回报，要辨别啊，这样子。无有四字尊而已，在如是的光明的境界中呢，没有四言者跟修行者啊。四言者就是修行者，四言尊啊，还有智慧尊就是皈依境，两种执着。然后呢，你看到外向的上师就是说，我们自己是四言尊，上师是智慧尊，所以呢，我们要常祈祷，所以得到其实就是好像仆人。我们尽心尽力去侍奉主人，他是就是四部的关系，在密法的四部、行部、一切部，这个现三部的四部里面，就是说他的见解就是仆人对主人，有主仆这种分别啊。所以呢，他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侍奉主人，我们就会得到主人的赏赐。这种四部的，像广救明文法啦，诸圣佛母都属于四部的那个修法。好，所以这个是一种初步修习的次第修法。那再来呢？内向的善事瑜伽，就是说了知外缘所缘的外境都是内心所显现的，但其实已经不容易了，你要了知，要想起来说，虽然这个只是了知的城市，它不是正道的城市，是了知的城市，但是已经不一样了。在外境呢，所有都是你内心所化现的，包括你听到的啦、看到的啦、摸到的啦，包括你的身体啊，都是显现的。所以呢，智慧尊和世言尊没有分别，就是你是知道没有分别，但别人没有证到了知觉受证悟，这个了知第一步到这边的了知了，就是说，其实智慧尊跟我这个世言尊是一体的，没有分别的，都是心所发现出来的。所以像就像兄弟一样，是两，你把它想成两个，看到两个，但其实没有尊别之别，没有尊别之别，这是密宗的行部的方便哦，行部。这时候你就在这个见解中自然安住，那透过这还是属于改造意念的齁，那种造作的方法修，但是它也见解已经比一般的其他的那个显宗的下部啊，这个相称的啦，已经有方便了，还是有一些透过一些方面去认识到这个了。到面向的上师瑜伽呢，就是说你已经证到了 哦，不，现在不是说理论知道正道了，智慧尊，外境的智慧尊跟你心的世间尊是不二的。这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空双运。这个时候它不是意念造作了，就是说它是本体跟妙力两个双运的境界。妙力就是显现的意思啊，本体就是你心的本，心性的本体，妙力就是显现的意思，显现跟本体是不二的。哦，啊，这个呢就是要啊，就是啊，无造法性的正念啊，不是造作出来的哈。啊，这个就是要修才办法了。哦，那这个先让你们啊，这个了知道一下有这样的东西，有这样的境界哈。所以呢，由此可见呢，如果可以圆满通达无有四智尊二智，哦，就您知道说没有四言尊跟智慧尊这种两个的执着呢，那你已经含摄从因地到果位的一些要义了，所以你要明辨。但是你就说，正念过程还是有了知、跟觉受、跟证悟，一步一步会上去的。哦，在了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见解就跟行动不一样了。到觉受的时候，你可以体会到这种无二的，但是不是很稳定。到真的正道的时候呢，就是不一样了。哦，啊，这个有一步一步有不境界，所以你们要慢慢的去啊，去修才观修才知道了。哦，那在透过三世一加的加持是很快的可以体验到的。哦，很多人常常会就是一刹那就是真的是发起一个很强很强的现象的时候，一刹那就这种角色会出现了。然后再来大恩根本上师信讲扬隆多加参尊，讲扬隆多就是讲扬是妙音的意思，是妙音隆多加参，这、就是他的那个啊阿修喇嘛的真他的法名。但阿修喇嘛是我们大家叫他，其实一般他真正的名字讲扬隆多加参这样子。然后以所全形象的上师而言呢，上师是十方神界诸佛菩萨本体跟事业的总集，也是圆具三宝三根本三身的功德。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猛力的祈祷啊，就可以消尽一些业力啊，获得他们圆满的加持而现证菩提这样子。那不管怎样，在这过程中什么境界都不要执着，就继续的祈祷就对了，继续祈祷了，那慢慢祈祷来说，能全意的上师就是什么呢？所求就是外向的上师，然后有外境的那种，平常我们的分别面看到的上师，能全圣意的上师就是你心的本体，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证到这个见解，就是得到了上师的名义了，所以一切。当那个时候，一切都在上师当中圆满了，这样子的。我们这个呢，都是理论上的、文字上的东西，让你们了解。但是，真正的你们一步一步修下去呢，啊，自然会有不一样的体验会出来的。哦，看你们的对上师的信心，然后，遍至莲花日月上，就我们五等上师单个人是云门云门当下，就有莲花日月宝殿。好，那莲花呢？日月的象征的佛法奥义，就是代表了方便，还有智慧双运的秘义。哦，所以在修行过程中呢，我们这个它有一个缘起，所以呢，不要说啊就不想，就大概想一下就好。其实它代表疗法的莲花日月都有它的秘义的。好，所以要观清楚这样子。有极无二加夫座，就是有是指轮回，极就涅槃。那两脚加夫座表示人涅不二，所以一般佛像呢，所有的手印啊、法器啊、他的坐姿啊、身头肉背或怎么样啦、啊，他双足是加夫座，或是一脚垂下来，或是像莲师国王，所以每一个都是表法的。哦，所以看到唐卡呢，比方说看到唐卡就是很漂亮，或是哦，这个是做什么？那其实他们都是有他的秘密在里面的。我们就外行看热闹啊，内行就看门道啊，这是表什么的？那为什么空心门拿来卡赞嘎？啊，为什么莲师拿来卡赞嘎？那代表什么？那都有秘密的。好，然后所以呢，如果我们执着外境，好像一般的三阿大帝啊，或清净刹土啊。就说，这个三个大力，一般的三个大力是很，这个是很不好的，就是只是我们这个秽土啊，这个是五浊恶世的，那坛城呢，它是净土的， 哦，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不是蛮呆蛮无善清修法的特点了。就是在这个时候不认识三业大地，这真的是蛮重要的了。三业大地或是什么花光的坛城，这个时候你的关键呢，你不管你看到什么呢，你看到三业大地或看到五方国坛城或看到那些五本尊，那关键呢就是你这个内心有没有什么转变啊。哦，就是说因为呢就阿修罗曼的身上没有印证了，你只要看到我头顶上的阿弥陀佛，看到我额头的观音菩萨，鼻尖的八地菩萨，但菩萨的话就不是这样讲，他就是说你看到当下你的心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显现跟本体无二无别，你看到阿弥陀佛当下你就是正悟，就是八地菩萨没问题，如果你看到你还是觉得我看到外显的阿弥陀佛，那差得远了，这样子。所以呢就是看到当下，你显现当下是不是跟心的表现就是静心不二无二，有没有到这个层次？有到了，那就开悟了，八地绝对没问题。如果你没看，你看到就是阿弥陀是阿弥陀，哇，放光，哎，好激动，好感动，那是外面的阿弥陀，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样子，那就是一个加持而已，这样子。那可能往生回到极乐世界，可能有点加持，但是呢，就不一定这样子。哦，所以那个时候，喇嘛的是用这种方法来印证的，这样子。那所以菩萨有特别就是说，哎，你看到的心又是怎么改变？他一定要求看问他的心，他不会说只看你的哦。我看到什么？打坐的时候看到阿弥陀佛坛城，有些居士很厉害，真的全部都看到了。然后跟我讲说，哇，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晶塔，那里是刹土，然后呢，塔里面有个普巴金刚，普巴金刚下半身发出的，普巴金刚里面还有个法王在住在里面，他全部都看到了，这样子。那普通朋友就教他问他，你看到的心有什么改变？不是看到就算了，那看到还是看到，那他是他是你是你哦，你有认识到静心无二哦，那是你心的呈现出来，还是外境归外境，内心归内心，还是说你真的说，哎，你看到的当下就知道这是你心的呈现，这样子。如果看到这样，那就对了。哦，如果没有这样的话，那就是看到那个没有什么意义啊。哦，那只是一个，只是说他眼根比较利而已，他比较敏感会看到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真正的看到这个呢，内心消尽一切烦恼，静心不二啊，人类不二，那就是解脱了，那就究竟的坛城了哈。好，双手支持修习印，双手自然放在膝盖上面是修习印。如果我们调伏了贪嗔痴这些烦恼，得到平静，叫做内心休息。他这边是分三个讲，外就是修习意，就是有双手放在膝盖上叫修习意，这龙清发尊者他的那修心性修习印这样子。啊，第二个呢，内修习就是说你调伏贪嗔痴的烦恼，让你的心得到平静的时候，就是内心的休息。在断绝两种无明，偏激无明、俱生无明两种，正悟两种清净的时候，就得到究竟的休息了。哦，所以说外内密就是这个密法的讲法的特色，都是外内密来讲的，不会只讲一点。那我们当然就要知道了外内密，然后之后你自己修行过程，你就知道了。哎，你现在修行过程，你应该用什么来调？你现在是在外向的修法，还是在内向的修法，还是在密向的修法？我们就要去对照自己，我要用这个见解来提升自己来修行，这样会比较快。有见解呢，你进步会比较快。哦，身着三圣身袈裟，就是五一七主义三种袈裟，代表圆满三圣、小圣、大圣、金刚圣教法，也是说上师就导修了，他本身具备了三圣的要义哈。然后在三部圆满通人观，就是说此中三部是四部、行部与且部。那上师呢，顶戴阿修罗，他在前面的图是戴班智达帽，红色的班智达帽。这有没有图啊？还有红色的班智达帽，对不对？那上面有三条黄线，对不对？横的黄线，好，代表密宗的圆满呢，四部、行部与且部这样子的。然后呢，尊身梵顶五光中是五等上师大恩根本上师这个阿丘兰嘛，他的顶上呢呈现五彩光，哦，五彩光，然后呢？这五彩光代表五种智慧啊，华界心智、大安心智、平等心智、妙观察心智、成所作智。哦，那这六个曾经有提到五八六七果因转，就五毒烦恼它会转成五种智慧。哦，五种 四也会，就是五种四会选五种智慧，然后五八六七就是五八六七国阴转，就六七第六意识、第七意识在阴就转成那个智慧了。然后呢，第五意识五根四根第八意识到果的时候，到第八地以上还转成那个这个什么智慧？我看看，六是好像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是第七意识好像转成平等性智，五根四是转成成所作智，第八是转成大圆净智。那在汉传里面没有提到华界体性智，他说的本体是华界体性智这样子。好，是五八六七国音转，他们这个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再转换的啊，这个你们就算了，就知道就好。那讲下去你们都昏倒了。那这个普照菩萨要介绍一下，华界性智就是万法的实相，大圆净智呢，就是从平静的镜面呢，映呈现呢一切影像，平等的呈现轮涅恶法。所以我们常常呈现的时候，要你们去观想。去观察一切的事情，观察呼吸，观察外境，观察声音，就很单纯的去观察，你不要去做任何的批判的分析，这样慢慢的那个智慧自然会呈现出来，这样子的。哦，在平等性质呢，以平等一位一体的见地呢，来照见轮涅二法。哦，这是属于第七意识转的。啊，妙观察是。就了了洞悉万轮涅万法的缘起，啊，这个是要很有智慧的，啊，因为所有的，包括疾病啊或什么的对治方法，都有好几种方法，几千百千种方法都有的。那各式各样，只要懂这个缘起呢，你就可以知道用方法，你就知道怎么来对治这个烦恼，怎么去调整这个问题，或治病啊干嘛都可以。所以这个妙观察智就很厉害了。它应用上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成所作智呢，就是说在如如不动的法性之中呢，不加行作，任运自成调化所化的有情。这属于应用方面的哈。所以呢，他就说呢，这个智慧呢，在一般我们的经典里面讲，如所有智跟尽所有智。那妙观察智跟成所作智属于尽所有智。那法界性智跟大圆净智跟平等性智如所有智，好，如所有智是主要是本体方面的，好，然后呢，见所有智可以说是妙力的，妙力这边的，好，但是一些智慧呢都圆满在上师当中。那大圣跟虚力等等就是阿修罗的上师叫长庚阿瑞，现在又转来了，好，小活活。这雅青搞不好可以碰到，但他可能不见了。我上次有提出来见他的时候，那他不见人，这样又没办法了。不然上次就带你见他了。昌跟阿瑞双手领主报名，就是说他曾经报名，就是说他这里昌跟阿瑞是一个拿着那个什么金刚上手，是不是？是金刚种子，不过他是手拿领主，他是白色的这样的身像。好，那附上法身普贤佛，所以它上面呢是一个法身普贤佛如来。这有人也看到这个坛城的，就是说在阿修罗的头上就有一个普贤佛如来在上面的，他有人看到，他不是在身体，在上面的。哦，然后尊者的梵顶上呈现法身普贤佛如来佛母母双运，啊，这个双运呢就代表了智慧跟方便。一般在密法其实是不准。没有灌过顶的，没有修过念佛，根本不能看这些佛像。他现在到处印了，满天飞了，所以大家满天回谤这样子。但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有秘密的，因为他不给人家看，原因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没有灌过顶，你会起邪见的。他觉得说啊，这就这秘方，就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就瞎搞这样。那其实不是的，他有很深的意思，就是说他都是表法，但其实很深的意义在里面的。那为什么他叫裸体？普贤佛，普贤佛如来裸体。这个都是有代表法身的秘密的，哦，它不是随便，因为每一个它的报身，像有一些报身佛要穿宝冠璎珞，那十三种装饰都有十三种的表法。那普贤就所有的佛人就普贤那不穿衣服的，那表代表什么？法身，清净法身，本来清净的法身这样子，所以这有很深的意义在里面的哦。 所以这个密宗的一个见解呢，就是说要有智慧的人才能了解，不然就只能看哇，这个是两个像双修的这样子的，他其实不是的。然后，所以在密法里其实有第七条的是这个密宗记，就是说，在诸未熟凡庸前入传密法为七条，就是说在还有成熟根基的时候呢，不能传讲密法的，这样子。他不让我想这么多，这都是密法的。好，所以呢，就是但他是介绍啦，他没有真的跟你讲修法，但他就介绍，他都没有讲修法这样子。所以等于这样不算泄密啊。然后呢，所以我们对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就要练习静观了。所有的包括日常生活还有那些佛像，那个静观呢，就是它是有表法的。周匝持名海众绕，就是说上世周围环绕的十方世界诸佛菩萨也历代传承祖师。然后空明无执中安住，持名就是说密法的菩萨，这样持名，有些人可能不晓得，有人叫持觉，那就是他们就是。是说是修密法的菩萨。那一般呢，显宗的菩萨分十地嘛，在密法持名里面是分四种持名而已。因为密法进步就层次比较快，所以呢，你升十地就太慢了，他就一切都过到第一，这个过程过去就包括好几地了，所以他就等于是，所以他只分四个持名，四种持名到成佛分四种持名。然后那时候法王第一次在色达开那个持名法会的时候，那一次就是观音教文法第一次开的时候，那时候是人间十万持名，第五次降临人间，然后前面四次是在印度，然后那一次是第五次，就十万的持名降临人间参加法会，这样。所以那一次是非常非常殊胜，是1995年在色达，他们是在底下那个巴士，就是还没有上山的，在地下草地下那门口外面那个草坪上面开的，那时候听说来了20多万人这样子，那时候条件还是很差的，是20多万人啊。那次是甘露丸全部都是有莲师的红莲师遗出到父母的那个红白菩提，所以那时候甘露丸现在一颗都是要一颗牦牛，可现在可能不止了，一颗可能要四头牦牛。以前是一颗要放生一头牦牛这样子，那我去的时候我还没有去就已经吃到了，有人是送给我一颗，我不晓得那么珍贵，结果后来才知道哇，那是法王的一个医生送我的，那时候还没有去的时候还碰到他，空明无执中安住，所以呢，一切呢都在本体空性跟自性显现无二中圆满。这空明呢，也可以说是明空不二这样子啦。然后这个明呢，在密法的明呢，一般在显宗的经典，比较讲到空性比较多，也就是像虚空一样的广大的空性，他们讲的比较多。但是呢，在明分这边讲的比较少。那密法特别强调这个明分，他这里讲自性显现，但是明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在里面的。那最主要是要认识的明空不二。如果只有空没有明，那不是空性的。因为明呢，它有个明了，有觉知的那种清晰、清明那种自信在里面，它不大一样的。这两个在一起才会叫做空性，这样子的。所以这样子的密法在这边讲起来特别细致，就比显宗的单纯的讲这边话就差很多了。这个你们可以看那个那谁讲的蛮详细的，那个处女的摩羯那个书我讲的蛮详细，你们多看几遍吧。里面都讲的蛮详细的，明空不二讲的很多。那明空不二有很多很多层次的明空不二，你们修行的过程中呢，也扯去很多很多的明空不二，有在那个色界的、欲界的、无色界的，那个都要呈现明空不二境界都会出来的，但那个都要辨别的，那不是真实的。典礼四句自解脱，奉信等尽万物共。最多为中忏悔，随喜普现自解脱，起脚无缘说法轮，七情永住超三十离异三根何所作？回向三界尽解脱，运诸 获得大乐地。一般七支供大家都知道，就是普贤的十支供里面呢，他就是用讲在藏传里面都用七支供哦，就顶礼、供养、忏悔、随喜、亲善好人、请佛，就是回向。那这个呢，当然也有外向、内向、密向啦，就看你的层次在想什么层次啊。外向就是有能所对立的啊，我来供养，我跟他顶礼这样子的。哦，那密向就不一样了哈。啊，这个就是要不要回一个一个讲，我们就一个一个看向下去好了。好，这是有他这个就是把它分成七支供，有共同的七支供跟不共同的七支供。那一般的共同七支供就很简单，我顶礼就是我在上师面前跟上师五体投地这样拜就顶礼了。哦，然后呢，把我们自己的一些所做的善行的功德啊，所见所言善妙的受用，你自身所想用到的善妙的受用。好，所收集的功德，得到的功德善行，都要供养上师。所有的罪过呢，都在上师面前做忏悔。然后我们随喜他人所做一些善法，然后祈请上师永转法轮。啊，祈请上师长久住持，不入涅槃。那我们所做的功德呢，回向三界六趣，一切众生圆满佛果。这是共同七支供，是大家都会做的。平常的华会时候啊，念七支供都是要这样做的嘛。有对境，然后把这些东西就是供养上去忏悔怎样的。好，但是后面就讲不共同七支供了哈。第一个阿，也是阿，这个是那个空性那个阿的意思哦，将心安住在不生不灭的法性当中。好，那顶礼呢，就外向顶礼、内向顶礼、密向顶礼啊。外向顶礼我们知道就是这样子的。那密向顶礼呢，就是说我们调伏自心的内心获得平等之间为内向顶礼。就是说呢，在这个因果所宣示的七支供是密宗见解，所以呢，在直受本体当中，就你心呢可以安住在本体当中的时候呢，贪嗔痴之五毒烦恼呢，一些四句呢自现自解脱。这个比较难一点啊、哦，但是你慢慢可以体会到，就像那个水啊，我一划过去，它出现个温度，马上就没有了，自现自解脱这样。我空中那挥过去，我空中挥过去，没有痕迹啊，对不对？空马上合起来了，我一划开马上就合起来了，对不对？自现自解脱，慢慢体会了。所有呢都成为本体的有我，一切所有这个叫圆满正悟究竟果实的密相顶礼，这样子。这段就比较难一点，你们要回去多看几遍，多想一想啊，慢慢的，外向顶礼那样。显中有一个嘛，就是能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对不对？啊，这个呢也稍微有点密相顶礼的味道了哦。但是如果能够认识到在本体当中安住呢，然后认识到这外向都是显中就是密相顶礼的，就是一样的啦哦。然后在奉献等尽万物供。养外供就是三七支曼达这些的供养供品，然后内供呢，就是说你，一般呢就可以把身体当成一个坛城，以身体变成供品的供养。比如说你的骨头呢，脊椎骨呢就是须弥山，四肢呢就是四大部洲，眼睛呢就是日月，对不对？头发呢就是所谓森林，血管呢就是河流。大海，心脏就是大海，就这样子，这样子，然后他可以把这个变成供品，这内供，以身状态坛城做一些镜像做供养，这样子。哦，密供呢，就是说呢，在也是一样啊，在安住在本体大圆满当中的时候呢，妙力起现的一些相都成为本体的庄严，这时候福慧同时圆满，所谓不供养的大供养，这样子，显现于本体无别，这样子。啊，这个就慢慢的多看几遍，啊，禅修就慢慢体会一下这样子。啊，最对无为中忏悔啊，忏悔一般就是说啊，我们就是忏悔是别提多戒、菩萨戒、密宗戒，你本身名啊，或者是拜忏啊，这种哦，这种有效的忏悔。啊，这些呢，我们把想起来的一些那个一定的犯罪的罪过呢，犯错呢，从过去世到今生没有想不起来，想起来。或破解所有的烦恼习气，那我们可以在金刚忏悔跟金刚上不为别的上师前自然忏悔，这样子，这是有相的忏。那无相的忏的话呢，就是说一切罪过 也就是无始以来所造的细论之法，它是属于二取分别念的。但是呢，你在安住在本体上面的时候呢，显现的一切的烦恼妄念都成为本体的庄严，也就是本体的有我，本体的化现了。所以一切无念、有念、烦恼跟习气，在显现当下就解脱了，一样的自现自解脱，这样子的，这是真实究竟的忏悔啊。这个呢，就你们就慢慢要去修了，慢慢体验了，多去啊。那么修下去呢，体验不体验，看也看不懂，体验体验不到，那就好好修三十相应法啊，好好的去攻积资进账，慢慢就会体会到了。所以这段文字呢，其实呢也是不会很难，但是呢要真正要去体会，确实还是蛮难的。所以这个呢，只能多祈祷三十小时，多积资进账，慢慢就可以体会到了。随喜普现自解脱，在直受的见解当中呢，一切的烦恼啊，就是说你心可以安住在本体当中的时候呢，所有的烦恼都成为本体的庄严了。所以这个没有，在那个时候哪有什么随喜不随喜这个事情啊，都没有。所以这个是真正的随喜了。所以讲到后来，所有就是让你能够安住在新的本体当中。如果不能安住，那其他都白搭了。这样子，好了，起转无人说法轮。清真法轮呢，就是说在这里有我们的传承，有三个传承。第一个心印传承叫诸佛密意传，那诸佛密意传就是说普贤王之法就这样坐着，他也不用讲话，五方佛在前面，他就直接传给他们了，这样子，他们大圆满就这样传完了，这样叫心印传承。他们当下就开悟了，当下证到了那个最究竟的东西了，就是所以就是以心传心这样子。在禅宗也有这样的祖师啊，他们就是上台就不讲话，一下就下去了。他说：“我跟你讲完了。”这禅宗就这样传的，讲戒的人讲戒嘛，讲经的讲经嘛，我禅宗就这样传，以心传心，他就是比较高等。但如果你心没有到那层次，然后他坐在那边，你根本什么都不晓得，这个他干什么都不讲话，这样他这样讲好嘛？其实他已经修行比较好了，就体会到了，他价值就直接进去了，这样子，这叫心印传承。那只要上人根基才有办法，我们大概就没办法了。然后差一点呢，就是。表示传承叫慈名表示传，中国很多像释迦牟尼开始就是释迦拈花迦摄微笑，这就是慈名表示传了。然后常常用什么棒喝啊，梳一根手指头啊，那密宗观点有时候他是用灵烛啊，什么照片啊，水晶啊，叫你观想干嘛，然后那时候有时候就会心会不一样，那就对，那个时候他就迦摄就进来了。所以密宗的灌顶呢，如果你心没有不一样，都没有什么任何觉受，那没有得灌，绝对没有得灌，就重灌了，这样子就一定没有得灌。真正得灌一定有觉受，心一定是不一样的。真正的他那个上师那这个传有这样，所以呢，所以现在的灌顶大部分去就是领喝一个水这样子而已，解个渴，那就没吃一块小肉。就这样子，哎呀，我又吃肉的时候有很多执着，说我吃素，这样吃肉会破戒。你灌顶的肉不吃肉就破戒了，因为呢，他这个肉不代表呢，他破除，他实际上在印度那时候是婆罗门教，婆罗门都吃素的，所以他很爱干净，绝对不碰肉的。那为什么要吃这个肉？要破他们执着。你吃肉吃得很清净的时候，你碰到肉就不想吃了，那你怎么去认识大平等、大仙界，显现跟本体无别，对不对？你只有这个五浊恶世跟净土是无别的，你就没办法体会到那个东西。因为你只有还想说，我一定是吃素，我绝对不碰肉，就叫你吃一块肉。但其实那个肉已经变了，已经经过加水变成那个无肉无甘露了，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你心里想的这样，那所有法都是要破你的执着而已啊。所以你不用去想太多啊，就死也不吃，那就是可能破戒都不晓得了。那还比较不要灌顶好，因为你灌顶就一定要说，最后光说一定要吃一点的，但不是让你吃一块就故意留一块猪脚来吃的，不好吃的，也不是这样子。也有人会这样，我也知道，也有人讲哦，听说这个秘法，这个我们现在上次规定我们要吃素，但是听说。会动一定要吃肉，哇！我老姐都低卡，都吃大开呢。我们要吞吐沙缸，反正什么样人都有，都有 也不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呢，再来就是那个口耳传承。那一般呢，我们都用口耳传承，就敲击法都是用口耳传承来传的这样子。在秘法其实他们禅宗讲的很多公案，他们的引导方法，他们用指示的方法，在秘法里面全部都记载一模一样的方法。所以刚刚从禅宗祖师，公案，我以前在公案贡献什么，在秘法全部都讲跟他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很多秘法上师他们也是用很多特殊的方法去让弟子开悟。像那个米判仁波切就是法王的上师，这个上师是法王没有见到，他是100多年前的人，那时候早圆寂了。但是呢，法王在3岁还50多天，师就跟他说：“你的上师是米判仁波切，他以后会传你法。”这样，所以他直接用智慧身来传法王，把他的所有的作品传给法王。但是他说：“你这样就可以了，你就可以去跟他灌顶传法了。这样子，我所有法都给你了。”但是后来好像还是去找真人在求受一次灌顶跟传承这样子哦。但其实他说已经可以了。那这个米判仁波切要怎么开悟的呢？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了。他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人的那个，他真正听过课没有听过几堂课啊？他真正文殊菩萨化身，有个格西跟他辩论的时候，当场看到是他在跟文殊菩萨辩论，而且文殊菩萨放光，马上跪下来跟他顶礼这样子。然后呢，后来他怎么开悟？他开悟是见到讲了清者忘坡，就是中华清者的前世的前世，第一世的中华清者，我就讲了清者忘坡，他去找他，然后呢，讲了忘坡在房间里面。然后外面试着挡住，不让他进去。那米判仁波切，米判的意思就是无底的意思，无畏的意思，无底的什么都不怕的。他就一路打进去，把试着全部打开，就冲到房间去，冲到上次的房间里面去了。冲进去的时候，那个讲经万波是用那个大岗，那个藏地很冷，都有很大的披风，还用大岗身体全部包住。然后他也不敢，他等在前面，等坐在前面，等在前面。然后突然间，那个讲经要把那个被单掀开，就抓住他说：“你是谁？”当下就开悟了，你是谁？当下就开悟了，就他的功德不断修够，然后对上师也有信心。在那一刹那，上师加持直接进去了。他说你是谁的时候进去，那就是这就是慈名表示传，这样。所以传经祖师也有，藏地传经也有很多都是用这种直指信心的方式的。然后呢，那禅宗也有，不过禅宗现在很少了，所以很少听到有这样子的传法了。应该还是有吧。那口耳传承后来呢，就是跟其他更差一点了，所以这时候只能用文字语言，然后可以传个窍诀，回去修几天，再回报，然后再传下一个这样子。那你呢？如果这上次有信心呢，他可能呢在某个窍诀的时候呢，又给加点东西下去，又给特别加实力下去，那你就有可能了这样子。所以这个呢，就要看你对师长的信心了。所以现在是用口耳传承的。包括敲击啊，现在敲击啊都这样子的，然后呢，起转无言说法人，那也并他这个无言说法人，并非说像我们理解般的说都不讲话，就是他这种智慧圆满通彻的境界，所有的言语呢，悉和无声，思虑皆为妙力。语没有动静都是智慧啊，行住坐卧皆般若，超越原师所学境界啊，这禅宗叫做法身说法。所以说禅师他开悟，就突然间一个鸟叫，一个石头碰到个木头，啪一声就开悟了，叫法身说法。或是那个卖猪肉说一句话就开悟了，这样子啊，或者是他们听到什么声音，听到什么话，突然间上开悟，这就并不是真的上师在旁边的。他是用法身说法，因为那个法身的上师无所不在的，所以他透过各个境界让他开悟的。所以只要对上师有信心的话，这个就可能碰到这种情形了。那传经祖师加持有时候不一定是现场的，有时候是其他透过其他的方式的。其行永住超三时，请佛住世呢，在平常修行中我们要言辞境界，行持善法。要口诵呢，上师做祈祷文，当然心要想了，嘴巴诵力量就不是很大。然后先要祈祷那些诸佛菩萨跟善知识常有注视。然后呢，如来要常住清净法现。他是顺众的因缘而实现生死涅槃的。所以呢，很多大德呢，你要不提醒他，他想注意说他做不爽就想走了。 然后就觉得差不多，还是想走了。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请他做事，让他多住一阵子，他们一定会住一阵子的。那而且他本来早就要走了，我去那年就要走了。后来他们就那一年我在闭关的时候，突然看到，哎，很多很多的那个堪布和摩羯都大一去祈祷他。那时候闭关期间，所以那年我没有参加他们的闭关，那年我在修窍诀法，没有参加他闭关，所以我就出来看到，哎，怎么那么多人都排着进去阿修罗王的房间？后来知道，就那个时候就是要他要准备走了，然后后来他不走了，他要走当然肯定会做一个事情了，就会把一些业力都吸过来，把他众生业力弄过来，然后再走了。这样一般他们都会这样子的。啊，那次呢他就没走了，没走之后又怎么样？大海啸，印尼大海啸，之后就印尼大海啸，可能他准备把印尼大海啸给包下来了，然后他就走了这样子。然后那次好像就他没走，没走就。印尼大海啸，就过几天就印尼大海啸了，就那个奇迹，我没几天就印尼大海啸了，这样子，他那时候准备走了，这样，所以我想可能有点关系啊，因为他们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啊，嗯，所以这个呢，我们呢，有大德的时候，应该多多提醒他们，主要就是一天的利益是不可思议的，可以利益很多很多的众生，其他怎么讲法，他们有很多天人啊，看不到众生啊，鬼众啊。地狱道就利益不知道多少，所以呢，他们有一天做事呢，利益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要呢，这段菩萨的时候，像太阳出来一样普现世间，在一切水气当中呢，只要你水干净的话呢，一定可以看到那个太阳的光的。但如果你这个水盆破了，就没有水了，就看不到了。然后这个水是脏的呢，也看不清楚了，哦，所以呢，我们要。七行上师生那种大成就者啊，他们这些甚至是常有做事呢啊，第一个呢，我们一定要精进的修持，要猛烈的忏悔啊，断恶行善啊，这样他们就很欢喜，他们就想说，哎呀，这弟子啊这么好，他就想要再做事，再传法。他说弟子都是世界不如法的行为，然后起厌烦心的话，说走就走，眼睛一闭就走了，这样子。那时候菩萨也想走了。那时候我刚到那年，然后他也是很多因缘，就是他传法传得太深了，太直接了，所以呢，整个业力都放过来，所以整个雅兴僧众，那管家全部集体要把他开除，这样子。那当然这不能是管家过失，就可能是众业力整个透过他们来出来的。那当然他那时候很伤心，就跟阿修罗王讲说，我要走。而且马上你不能走，我还没走，你怎么可以走？然后呢，他们两个就抱头痛，抱在一起哭啊，这样子。这一般人都不晓得，然后他们都因为阿修罗跟普拉的因缘非常非常深，好几次那种师徒因缘，所以那种感情不是一般的，所以他们抱在一起哭，然后哭完就阿修罗就不让他走，所以他就不敢走，因为上次说了就不能走，他不走了。那他也常常跟我们讲啊，要不是你们这些汉族人有些真的呢来这边要吃苦啊，又真的很静静在修行啊，要不然他不想来传了，因为传太深了，就太那个业力太强了，这样子。那很多人开始诽谤他，怎么样都有，甚至他喇嘛的弟子都有诽谤他说，他没有开，他没有神通的。而且喇嘛跟他说，你给我示现神通给他们看，你马上变神通给他们看，你的神通最厉害，你还不给我示现。后来阿修罗那这样讲好几次，他就没办法，就示现了一次这样子。但你们光盘可能没有看过，他就是有一天在扫把子的时候，在六七月六月底七月初，他们雅兴都有扫把子，身上会扫把子。所以扫把子就是说，藏人呢，他们呢夏天呢都会全部在外面唱歌跳舞露营。那出家人当然不能唱歌跳舞啦，但是呢他们唱金刚歌跳金刚舞，然后去供佛啊，在他们在雅兴的草坝子上面就会立那个。那普大佛就在那边，让他侍者帮他拍照，一拍下去，怎么一片光？是摄影机坏了？一看不对，全部都是光，赶快再拍，然后让放光整片，然后全部变成化成光，然后缩小，再来一次，全部都没了，就全部都是光这样。他把整个录下来，那个光盘我没有拿，这样子。然后跟我讲，他说：“我说你怎么拍？”他说是上次跟他笑一下，你拍一张吧，好像就拍一拍。然后这个照片一出来，说阿庆拿的时候，来，全部拿过来，他洗的。不知道几百张寄到印度去了，这是我徒弟，不知道。然后他说：“那些诽谤你的人，一定要别人知道你这个你的功德，因为那是诽谤也是阿修罗大弟子。” 但这没办法，因为这个时候是众生业力呈现出来，变成他们这样会善知识会这样。那中间还有一些弟子在挑拨离间这样，所以这个呢，挑拨离间的那个弟子就过失就是太大了。这个又一定是金刚地狱了。这个哦，所以这个就是那些上师啊，他们都是功德都是不可思议，正量不可思议的。那菩萨佛还是不示现了、啊，那因为他已经。所有的秘法全都圆满了，他是不想显现的，要显现都随便他显现的，不想跟他讲。那一般呢，他们藏地有些红光身的照片，就是说，他就是说，你这样照片拍过来，好像是透明的，你可以后面的椅子拍得出来，后面的东西都拍得出来，就是说你照片拍出来这样子，那这样照片非常非常多的，很多的那个雅欣的那个人模型都可以这样子，都有这种照片，就你这样拍过去，这样后面的椅子都看得到的这样子。但是普通火箭全部放光的是没有的，对，是没有的，放不出来，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层次的，放不出来。但是这个阿修罗蛮知道，说一定要做事情，他命令他几次，上次讲了不能不做，这样。那普通火是很低调，不喜欢世间神通的。但有一次，有个九母跟我讲说，我说你为什么要找普通火修法？他不在，他常常都不在雅仙寺啊。他说，这个普通火他们亲眼看他从上面飞下来，啊。那我跑去问菩萨佛，上次你是飞下来？他说我被关在上面没办法，我飞下来，办什么办？我跳下来了。他说跳下来不是飞下来，他就是去经堂上课。然后他们上雅兴的老的寺庙那个是很高，他就是经堂就一层楼，但是顶是很高的，大概有50公尺高，50公尺那么高啊、哦，以上50公尺以上，然后经堂很高的。然后他们上从侧面的楼梯上去以后就，他就好像在里面就打坐还怎么样，其他人都下来，管家就把门关起来，想没人呢就锁起来，就他在里面，或者他叫不开，就从上面跳下来，跳下来然后披上这样就飘下来了，那很多舅母看到，他们就跟我们讲，然后他就问他，他就跟我下来说，那我只能跳下来，不然怎么办？那被关起来了，哦，跳下来，这样，他就看到他那披上这样，然后飘飞下来这样。他、啊、体重100多，快100公斤了吧，比我还重，绝对不是，绝对不是飘下来的，那个皮带起来，我飘下去拿皮带下来，可能就骨头都没了。好，所以他们那个是，他很低调，平常不示现，他是不得已的时候就上次交代，现在不得不示现了，这样子。那因为他跟喇嘛的因缘比较特殊啊，所以呢。就是这些的善知识是佛菩萨化现的，所以他们呢都是清净光明的境界了。那么我们如果呢要跟他们相应的，就是我们自己呢要透过即知进藏哈，断掉行善，慢慢的呢把心呢趋向清明跟安住，然后跟他们才相应。这叫做内向的请佛注视。好，在圆满见解实证境界的时候呢，你心就是佛了，这个超越过去、现在、未来了。啊，的千变，啊，在第40大篇的无为法中如如不动，所以这时候呈现有无三身的利益较重，这时候你就会有法报化三身出来了，就可以利益众生了。所以真正在究竟成就的时候，到成佛的时候是有法报化三身，一定三身具足的。所以密法讲解的时候常常会讲法报化三身，这样子，好，好，离异善根何所作？将善因呢导向所欲求的果位，而令众生得到解脱。好，所以呢，离异的善根呢，善根也是分为意念造作的善根跟离异善根两种。所以我们是算次第根基行者了。所以呢，我们应该以意念的改造的善根来行持这些善法。好，慢慢的呢，就是呢，这个弄假成真。假的呢你观想久了就变真的了。那时候不小心就证悟了救恩进来的时候，那时候呢你就证到了远离意念造作的无造法心正念，那时候自然就呈现出来了。那平等无缘善根。中间这个修行的过程中，你还是要时时调整自己的信念，这样子。把所有执着都放掉，这样子。一个一个都将执着都放掉。慢慢的才有办法。所以再这样子把功德回向三界，让众生得到解脱。然后再来愿诸获得大乐，底下愿一切众生得到安乐 自在的境界，就是光明涅槃刹土这样子。哦，这就是永不变化的啦。哦，那最后面的境界就是这个东西啊。嗯，你不在乎，都跟有跟我们提到这个了，这样子。世间人呢，大家都是终日勤做世间的事业啦，追求幻灭无常的世间快乐。这个世间快乐绝对是泡沫无常的哦。那真正呢，要追求永恒安乐的修法的人呢，他一定要抛弃世间的一些贪执，包括你心中的所有的概念性的执着，你所有的那种执着，你对人事物的定义，对你自己的定义，对你的想法的那种执着。全部都丢掉，这样子，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呢，一定可以做到的，就看你愿不愿意而已。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在精进修行，才能得到这个究竟的大乐，永恒的大乐。好，所以这种就是最快乐的愿望，大家都一样的，所有众生都想快乐的。哦，蚂蚁也想说多吃一点糖啊，哦，那狗啊，猫也想多吃一点那个肉啊，啊，想多吃一点。这样子，他们喜欢追求安乐，但是这个呢，这种发心呢，跟追求快乐的方便是不一样的。所以世间的快乐是你追求到了，但是呢，其实到了呢，并没办法脱离痛苦，那种快乐都是有肉的、暂时的。那出世间的快乐呢，因为呢，我们修行者都有用四拔众生众苦是根，哦，那这时候在根本处挑翻呢，你才能够得到永恒大乐。啊，跟本初禅师在我们的自信里面的，不知道外境的，你不可能调整外境来满足自己的。一般人的实践就是说，他得到快乐就调整外境，哦，这个没有钱就赚钱来买房子，我想要房子啊，哦，有个没有老婆就想办法追个漂亮老婆，用各种方法，哦，偷抢拐骗，骗那个漂亮老婆过来，这样那就好，哦，这样子，那这种快乐因为它是造作出来的，所以它也是无常的。虽然追求到了，可是我们一定会消失的，对不对？房子也会坏的，有地震的，车子也会车祸的，哦，老婆又跟你跑的，都有了，都不是永恒的。所以呢，除了你调整内心的根本，那你看出来的世界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像你，当你证到那个内在那个光明涅槃刹土的时候，那是永恒不变的。哦，那在那个。那到究竟之前呢，这个五道十地的过程呢，啊，到圆满的时候就究竟的大乐，所以这个时候呢，到得到真正大乐的时候，其实你不止你自己得度了，很多众生也得度了。然后你看到他说，你书中的比喻有一个人即生成就了，他身上他相续的十万众生，中阴界有为的三千众生，都会同时成佛。哦，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就一个人哦。你身上就有十万多个、哦，还有中阴界，你成佛有三千万个人成佛的，哦，所以你不要想说，哎，我成佛就一个人成佛，不止哦，至少十万三千个，哦，这样，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的，这密码才提到这个，啊，这么细致的，哦，那当然，如果再加上你那个用心造作，可能就不止了十万了，哦，可能更多，我前世吃过那么多肉。曾经吃过那么肉，那用过一些众生的东西，那也伤害过众生，就不要说什么了。开车的，你每天我们都要帮他回向超度嘛。你开车撞多少蚊子在前面了？我以前开车都不晓得，因为车是灰色的嘛，哦，跨步。现在车很白色的，一开往天哪，前面一堆死蚊子，所以你开过去肯定撞死一堆蚊子啊。因为晚上的时候开灯，那蚊子都撞过来，很多了。那就好好回向，那都是。我们的冤亲债主，我们不是故意要杀，可是你就撞到他们，然后就走了。所以这个都是要回向的。嗯，所以这个真的一个人成佛的时候呢，那利益众生不是你就不要说他在修行过程中去烧烟供火供利益众生，就不算是就你自己就身上就有十万个众生，然后中阴界还有三千个众生，哦，冤亲债主那就不止了，这样子，哦。 啊，所以呢，这个呢，世间的安乐跟出世间的安乐是差别是很大的。哦，好，这以上就是不共同的七字共。哦，这个七字共呢，每一句其实都蛮深的啦。那你们念呢，慢慢想呢，所以我并没有叫人念完就一直念下，我要念完，念完就打坐，那没意思了。因为这个很深啊，每一句念完，每一段念完，观想一下，啊，再下去一段，啊，不用急着，不用急，这个修法呢，不要急，不然怎么调到这个心呢，啊？还没办法入心的，一定要入心才有用啊。哦，这仪轨不是念过的时候，一般我看他们就这样，哇，哦，念完了，好，开始就念一段，就念完就打坐，这样子而已。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的感觉是，这个东西我没有那种，我的智慧可能没那么高啊。我这个是要念完一段，我都会仔细想一下，啊，再打坐。啊，知道了，在下一段啊，再修啊，再练练习咒，再虔诚是加持这样子。所以这个呢，啊，这个我是一个方法，你们要一次念完，我也不管了。反正他们藏经是这样念的，是哭穷昏全部念完了，这样那你们这样念也可以。但是我的想法是说，还要再那个观想一下，去体会一下，因为这意识太深了。因为这全是从阿修罗妈的自信境界中流露出来的大圆满的词句，都是跟大圆满有关的。哦，再来。劫三传总集上师尊三根本海圣片主三性广大法性中三名无别起加持。我劫就是用感叹语啊，好像呼唤上师，用悲叹语，像呜呼这样子，好像汉语的呜呼这样子，就是我们感到众生漂泊中很痛苦啊，然后好在遇到巨人上师，所以内心呢很感恩啊，很感伤啊，这样的呼唤上师的。我觉得这个修上师的时候，一般呢对你有信念上师，就是要这样子呼唤祈请啊，那力量会很大哦。然后三传呢，就是说呢，指心意传承，就刚刚的诸佛秘密传、慈名表示传和口耳传承，那就是说像阿修罗吗？哦，那正业的秘密呢是心意传承哦，上师在秘密不同层不同的像。他就说你在修行过程中，如果你证悟到命运，那就是心灵传承，就直接等于是打在亚心修法的时候呢，在修法之后开悟之后，把它直接给加持了，就心灵传承。然后这个中命运不动中成因不容的像，就像阿弥陀佛誓愿升天人给你们看，我说什么阿弥陀佛、普贤王如来、什么那个四倍观音，还有什么马祖明王，还有什么坛城、普化金刚等等。那在这个时候呢，就表示传承。但是就是说，你看到说心有没有改变最重要，不是说是看到了，看到了那是第一步而已。看到了心有没有改变，你没有认真静心不二，那就不算了，那就不算，那只是看到而已。哦，这是表示传承。然后在语言、文字诠释跟印证见解一切呢，叫做口耳传承。哦，就是强强修法的传承，就是啊，跟你讲修法，你修法要跟印证，这样最后给你印证这样子。哦，那因为我第一次求强修也是跟你。求完以后，给我印证啊！我就这样就印证了。我在哪边啊？因为没有角色嘛，我就不对。这样后来再普拉达再求一次，这样子。因为第一次传乔吉瓦是另外一个上师传的，啊，第二个很少普拉达传，啊，就才这样说哦。这个印证当然不是这样印证的，因为印证完，这样印证完了，我愣在那里，然后讲完以后哈，就这样子啊。然后那上师看我，对，是这样子。哦，我知道，我知道，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了知上话还是要说，他们的就是还有另外一套窍诀法，这样子。那等你这个完以后呢，你有信心再跟他来跟再传后面的，这样子。了知上述理修意义在于外向上师相应跟内向上师相应，在属权形象上师中圆满了三传总集上师尊。哦，然后呢，在逆向上师瑜伽呢，在能权胜利的上师中圆满，就是你的心的本性的圆满，哦，三传总集尊。所以我们的修学上师的要求在三传总集上师尊中，要了知上师呢具备一些功德，要尽信上师，依教修行，最后证悟上师的秘密，这样子。哦，所以要把自己放掉啊。真的其他行就让上师来主导你的那个让这个上师来做主啊，不是要一直自己的用我们自己的分别心去想事情，而是让上师来来 来处理啊，让上师来做主，把你的身口意都供养上师才有办法。所以三根本海胜片主，三根本海就是上师本尊护法，哦，是以加持的就是上师，然后是以供不供给力是本尊，哦，上师是加持的根本，本尊呢是成就的根本，哦，护法呢跟空行呢就是遣除障碍，还有事业的根本，哦，来帮他们把护法跟空行是算在一起啊，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祈祷上师加持的时候，一般呢，啊，摸摸点啊，给加持力，就是外在形象是加持的源。啊，真实这个就通过呢，自诚祈祷上师呢，烦恼减少了，功德增上了。哎，这你自己有感觉到啊，这个很清楚的。你真的修到上心了，真的祈祷进去了，有入心了，那一定感当下感觉到了，哎，烦恼就减轻了，智慧就开了，信心也增长了，对众生的悲心也有了，这就对了，这才是真正的那个。修法的那个正向，这样子的。而外面呢，摩斯哎很慈悲，给你笑笑，拍拍头啊，给你加持品啊，那就是一个因缘而已啊，这样子，结个缘而已啊。哦，最主要得到这个才是真的。好，一直呢，本尊呢是以息地，所以息地呢有两种哦，供跟不供。供的息地就是世间八大息地，就是共同息地，那息地觉得是也是相当不得了了。哦，不供的息地就是会有出世间的成就。哦。世界上就是可以飞天遁地啊，可以治病啊，有药保健啊，什么炎药啊，这样子。那世界的心，那世界就是世界的神通啊，觉得蛮厉害的。哦，但真正厉害的是出世界的成就。他这个是正道实相的见解。他这个是我们修善事的时候，这个供与不供都可以得到的。哦，啊，再来呢，祈祷父母能遣除一些魔障，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的魔也很厉害的啊，别小看他们啊，他们的力量跟佛也是一样的。也有那么厉害的魔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就只要依靠那个智慧护法来挡他们了，因为呢，智慧护法呢，一般的有些护法力还不够，一般的有些护法还不够，一定要智慧护法才帮挡住这些比较厉害的魔。那我们修行有什么障碍呢？如果不靠护法来讲的话呢，这后面是修不上去的。所以一般在修密法过程中，闭关是天天都要修护法的。好，那你们现在也可以有需要想修也可以修这样子，好。反正自己都不想吃的东西，不要拿来供护法。那供护法呢，一定要点个香哦，然后酒啊，那个食指啊，就饼干啊，然后饼干如果可以经常换不一样口味的哦。就像你们自己一样，你们也是喜欢吃不一样口味的吧？但一个人吃一样，你肯定很烦了。当然很多人就买一箱，就一直每天供那个这样。我以前是这样子，那时候条件不具足，台湾的话就是超市太多了，像饼干每样来一个又换一种这样子都可以的，就看你们自己的心意了。就是你很虔诚的供养他，那护法是力量是蛮大的，很多你世间出世间的烦恼了、障碍就帮你遣除掉了。做生意的，他顺便你们修法又做生意的，他就帮你的生意就护持你的生意了。这样也会帮助你修行增长，当然最主要是增进你们修行，但是呢，你们事业他们也帮你嘛，这样子。三性广大法性中，三性就是信心有分三个层次啊，第一个静心，就是无由的呢啊，对呢佛像啊、身众啊、佛法僧三宝啊、经书、佛塔是那种升起那种虔诚的恭敬心，叫静心。我这个静心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到身边，你看他，哇，这个好虔诚，可是他其实什么都不懂，他只是个恭敬心而已。哦，那叫这个静心，所以他对产生的信心呢，并不了解。很多到观庙拜拜的啦，佛庙、佛寺拜拜的，他们根本不是回到什么，他们就很虔诚，他就哎呀，还不管怎么样，那我波比拜到波比啊，对，两心对拜，然后就很虔诚的拜。啊，这样也是有加持力的哦，我不要小看他，这样也是有。他单单这种信心呢，因为他没有深入了解。所以呢，那种是短暂的，哦，下次可能有人说了一句话，他又不想拜了，这有可能的，哦，所以第一步是静性，哦，再来呢是欲性，欲性就是说呢，他已经知道轮回的过患了，然后呢要断恶行善，意念解脱的功德，希望成就叫欲性了，但是这个时候他又完全通达佛法的奥义，所以呢这个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呢，已经比较稳固，大部分我们都在这个层次的。就有悟性了，就是要说， 这个知道说轮回的过往，我们希望解脱了啊，希望圣三宝加持，让我们解脱了这样子啊。这个时候，那是虽然有波动，但是已经比较稳固了，相对比较稳固了啊，不会随便被就是人家讲一句话，看到什么就退了信心了。但是还是会退转的，有可能退转的。啊，业力来说，有时候真的是挡不住就退转了。这诚信呢就不一样了，这是不要不退转的信心，对因果的理能、三宝的不共的。功德心产生很强的定解了，我对上师跟法那个神产生坚定不移的信心了，所以这个呢，具有坚信得加持，若离疑心成所愿，所以这个是，所以这个诚信呢，就是说圆满我们认知出世的功德，所以它是没有牵变的，所以在这个呢，没有偏袒的广大法心中自成其道，这个是比较难，也就是这个就是说。没有偏袒的广大法心中，就是说没有偏袒的信心的，这最难的。因为阿修罗到成都去，他看到每个时候都是圣物，这样子，他看到境界都是，那他一直在那个境界里面，全部都是那个的光明刹土，然后他看到这个时代，就是说，哇，这个是哪一个佛的加持品，装进来，这样装了好几个。那我们看起来就是普通寺都有什么，可是他这时候已经有到那个。没有偏袒的信心了，这个时候就会这样子。你看到什么都是那个，那有个呈现者看到一只母狗，就看到是金刚亥母，马上跟母狗顶礼，看到金刚亥母这样子，真的啊，就是他已经到没有偏袒的信心就这样子了。那个时候八十摩羯是一样，看到一个放羊的女孩子，看到哇金刚亥母走过来了，赶快跟他顶礼。后来出定了，看到哦是那个放牛的这样子。但其实他们就是在这个境界里面啊，这样子。所以慢慢的，我们就要练习到没有偏袒的广大信心，这样子，这种没有偏袒的诚信了。哦，但那个时候就是任命至诚，那时候就全部都是净土了。哦，所以这个时候，那其实呢，既然我们前面都讲了，一切都是新的幻现，都是新的有我。那既然是新的有我的话，你慢慢认识到它都是就是净土的话呢，那就真的是净土了。哦。狗牙都可以扮成舍利啊，这样子的。哦，所以这个呢，就是看你们自己了。所以这个三性呢，叫什么欲性、净性、欲性、诚性开始，那诚性就不退转了。那我们现在都还在欲性了，有进有退了。然后我们再把它调到跟无有偏袒的信心。再来三门无别起加持，三门就是身口意三门，其实上师是以加持哈。那就最后都是要上师要放光白红蓝光嘛，把它三金光融入我们的心，把我们身口意呢的业障啊、杀盗淫啊、两舌恶口、妄言绮语啊、贪嗔痴啊这些呢都化干净，都变成智慧，然后跟上师最后上师融入我们心间，跟他无二无别这样子啊。这个时候在安住，所以在安住的那一段呢，你们前面就要先做这个动作了。做这个观想，就是前面的仪轨。我们刚刚不是有安住吗？那在安住那一段的诵词呢，就是要做这个的啦，就是三身自体自心中与三金刚无有别啊，无知三门华性体远离攀谈本性啊。在这个时候，你要把上师的嗡啊嗡融入你，然后上师发功融入你，然后在啊中安住。那这个时候就直接安住在这里面，哦，就是你的心就是上师的心这样子，哦，这个要记得啊。那所以这个祈祷文呢，可以念个三遍、五遍、七遍都可以。所以这段祈祷文你可以多念三遍、五遍、七遍都可以啊。那这里莲池行咒，往南本那个不能使用啊，就是说它有好多意思啊。有一个翻译的好长，就是说他这个好多意思，生与义翁啊，他的生与义甚至本命公于护法，还有五方佛啊，是与共共的心地都是的哦。虽然意义有很多，意义无量无边哦。那我们可以翻那个，你们可以上网一查莲师心咒的功德文，他就提到他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样子的哦。啊，这个实际上是修有相指的契入点。什么是有相指？有相子就是你看一个东西，看一个好搞看个香炉啊，或看一个佛像，那入定，那就是有相子。或观一个点，哦，你肚子里面观一个点，或头上一个点， 就有相子这样子，我看有佛像，我看什么，那就有相子，透过东西来入定的。哦，那无相子的就是没有这个，就没有那个有相的东西了。嗯，哦，所以呢，这个呢，他说修有相子去，就是你指的话，你刚刚是用东西嘛，那你可以用咒，就嘴巴念心，专心听这样子，听那个咒音。然后在这个咒音上慢慢练习机制，这样子的，哦，然后这个呢，慢慢会达到新的本体呢，逐渐赤裸之后呢，就逐渐呈现出来之后，自然呈现出来之后，它会达到止观双运，哦，就是观上先有相子，之后无相子，然后清明的无相子，然后明慧的无相子，这样子。所以有相子的观念中，就是说，哦，这其实窍诀法里面的。然后这已经算有点小小的泄密了，啊，不过这里面你知道，因为这个东西大家其他教派都有的，哦，这有相子呢，就是说心有所缘都有相的，那观想呢，就是要达到心静融合安住，啊，不起任何杂念就有相子，所以不论修学任何宗派呢，包括外道呢，他们都是用有相子开始的，包括印度教都是有相子开始的哈。所以呢，那小乘也是一样的，汉传也是一样的哦。那我们这里把它分成入，你把它分成入定有相见，入定无相见。所以要得到入定有相见，把心安住在所缘境，哦，就是莲心咒啊或皈依心当中。那禅宗称呼的是你护持念佛是谁得一心，所以没有护持的心，就话头也没办法安立了。哦，所以呢。就是说要靠一个东西来依止的那种有相子。好，那它不管是有相子还是无相子呢，它见解不是了义的，因为它还是个能所，有能所有对立就有恶对立，那就不是了义的。好，那这个呢，但是这个方面还是要先透过这样才行的。好，嗯。好，那一般就是说无相子，说直接把心呢，有人认为说把心呢直接按住在平静中就是无相子，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哦，他要辨别是迷惑的人还是清明的人。哦，然后呢，他就是说你无相子虽然说是无相子，而有些人执着在某一个状态，那这就变成有相子了。哦，那这个无相子呢，修得好的话呢？龙山林波的上师就是阿修罗前世，龙山林波的上师，他就修无相子，就是开悟了，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如果你根器到的时候，你修这种窍诀法也不会吃亏，因为你修下面的窍诀法是可能就开悟了，这样啊。如果呢不够的话呢，你还是从下面修上来还是可以的，哦，不会冤枉你的。哦，嗯。哦，是只要你心有所系呢，就是有相子。哦，哦，那有相子的修法呢？那一般来说，我们这就是用以莲花生大日心作为有相子的那个依止的对境。哦，然后这是观修呢，阿修罗的那个皈依境来修说。你观想在前上方也可以，在头顶上也可以，哦，然后呢，这个净观上师有三种功德，一个是遍知，就是上师呢是遍知的，哦，然后呢，他还是有大悲的，其救度那个力量的。你要想，这个上师有这样的力量的，哦，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阿修罗讲说，你把导师、你上师观想成什么样的人呢，就得到什么样的加持，哦。啊，所以呢，念的时候是以金刚颂来念诵，就是你把上师想成佛，你得到佛的加持啊；你要想成菩萨，得到菩萨的加持啊；你想成我的朋友，那就得到朋友的加持啊。这有人是把上师当朋友，所以要得到朋友的加持，那是很正常的。他找上师聊聊天啊，喝喝茶，那就是那个当朋友，那就是朋友的加持。这样，就看你的修行的时候，对上师把他当成什么对境，那得到力量是不一样的。 哦，所以那个练习，他练习练习的时候就是以不快不慢，不高不低，然后呢，意识也不要太紧，就是自然放松啊，但是很专注又很清晰，这样就可以了。好，那已经练到念头起不来了，像我那时候念佛念到起，当心念头起不来了，就不要念了，我们就只要安住在归境上面，这样子。如果没有昏沉，也没有心没有散乱，也没有睡着，那就继续安住，越久越好。啊，如果你已经有妄念起来了，那就继续在念，哦，啊，如果睡着了就醒来继续在念，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呢，他这是说，如果呢，他是用持风啊，持风讲就是说，有昏沉不了，就先深吸一口气，然后停一下子，然后哈。哈出来这样子，然后再慢慢用口呼吸，继续安住。哦，为什么用口？那是有这个秘法特殊的方便哦。因为鼻子呢是左右二脉会牵动的，口呢通中脉、自肺脉这样子，所以用口一点点开这样呼吸，这样子啊，心比较安住。到后面就是要这样子了。那刚开始的时候，你们还也可以，只用这样也可以的，用口呼吸。这样子，好，那这时候如果昏沉掉的太厉害，就继续念咒，至少在观想归一境，然后调整。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是要想办法去对治了，在修三相的时候去对治的。好，然后这个念诵的速度就是这样子，这样比较清楚。好，所以在观想归境要求说，你要像空中的彩虹一样真实的呈现出来，你是摸不到但是看得到的哦，显现的没有事情要这样子的。好，然后呢，所以如果不熟悉这个上师的命运，就没办法很清晰稳定的观察这个上师人像了。好，所以你就可以用归境那个找一下他的照片，如果上师还在世呢，就想他的样子，如果不在世就找那个照片，找大一点的看清楚一点，这样观想。好，好，慢慢的修的话，那个归境越来越清楚了，这样子。好，所以那个归境呢，就是说刚开始你可能会想不清楚，上次一修呢，就上线就模糊了。平常的想象一修就看不到，那没有关系，再慢慢修越清楚了，就越来越清楚了。哦。好，所以说有些人会难说，那我是不是修三世修，我要把我曾经意识过的三世一个全部想出来？好，那不要了，你想出来可能已经下错时间就到了，那你就想说呢，这三世呢就代表你就选一尊最有信心的，好像它就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总集，也代表所有一三世的总集，这样就 OK 了，全部都在里面了。好，一直想好了，你就想说，哎呀，我这么想这个，那我不想那个，因为这样会不会对他不好哈？啊，他会不会介意哦？不会介意，他们都有个体的哈。有时候就在想这个，平常打坐什么妄想都会出来，就在想这个东西啊。我要喷水，我要哦，对吧？对吧？今天想这个，明天想另外一个好了，我这样公平一点。不用了，就想一阵就可以了。哦，这就一色一切，总色一切，这样。好。好，那今天先讲到这里，持风的方便。今天讲的是比较深的东西啊，这些东西你们可能要多看几遍啊，才看得懂啊，然后多修才体会到这个声音啊，就是不是靠讲的。我们体会到之后呢，大家有知道文字稍微了解之后呢，要了知觉受证悟啊，就要往觉受这边去体会了，然后往证悟这边走了。中间有很多人都要调整的，慢慢的要一个个调整。就是愿意调整的话呢，其实很多问题出来让你知道这是问题。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调整它。你知道我这个是不对的，但是还是不愿意。就想说啊，我就靠上师加持就好，其实不是这样子。上师加持让你认识了问题了之后，就知道转过去了，你就念头转过去了，你不想转，只想靠上师加持，不太可能的，啊， 明明就是真就过去了，你就不想过去，就继续啊，我要靠念靠念咒就可以了。不是的，这个念头一转比念咒还快啊！哦，因为你平常不晓得问题在哪边，那修三生法的时候，你知道问题在哪里了，该怎么破除那个执着了。那这时候一定要面对它，就转把念头转掉了，该改就改了啊！修行也是这样子，当断就断掉了，不然被拖下去，拖哪一次都不晓得了。哦，所以呢，在修的过程应该都会有，真的修下去的一定三世加持，一定会让你们呈现出来，你们知道说问题在哪边的。啊，这个贪着，这个嗔心或怎么样，你要不要改，自己有决定了。这个不改呢，轮回好几次哦，多好几次哦。哦，所以你们自己一定要出来了就要改了，走学到那个层次就要改了，出来就要改，不然就很可惜了。好，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谢谢各位。
是谁想受课吗？是三路信，微信。